我们先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9月19号星期一在芝加哥开幕，来自全国的支持者与党代表齐聚，多名重量级人物将公开露面，表达对哈里斯与沃尔兹的这个支持。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他正在党代表大会现场采访。耀毅你好。
徐波你好。
好，请问接下来几天会有什么重要事件，会有什么重要人物发表演说呢？
是许波，我们看到这个在我的背后，这里就是这个芝加哥的联合中心，也就是这一次呢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办的地方。那么在今天呢8月19号正式开幕了，将到8月22号总共有4天的议程。在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就是这一次呢预计要来被提名的这个候选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呢，他已经在星期天晚上昨天晚上抵达了芝加哥，不过呢他将要到星期四才会这个隆重的登场。那么在每天呢这个代表大会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主题将会是 for the people， 也就是为了人民。那在星期一非常有趣的是，他安排了两位重量级的民主党的人物来登场，颇有所谓的交棒给这个哈里斯的意味。一位呢就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呢将会在今天下午从白宫来到芝加哥，那么在台上呢会介绍他的副总统，也都是接下来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这个哈里斯，来告诉大家他有多么的双方的世代传承如何来交棒给他。此外呢在今天晚上也会发表演说的根据媒体报道呢是希拉里克林顿。那我们知道呢克林顿之前他在参加大选的时候呢也很多人期待可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但是呢他后来是输给了特朗普。那么在克林顿今天呢相信他也会以要把这个女性的可能成为总统的这样子一个棒子来交给哈里斯。那么在党代表大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了几个民调哦。那目前呢哈里斯在一些全国的民调当中是小幅领先特朗普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 ABC 华盛顿邮报以及易普索中心联合民调显示呢，在全国已经登记的选民当中，哈里斯是以 49% 比 45% 赢特朗普4个百分点。那么根据美国 CBS 的民调显示呢哈里斯在全国是以 51% 对 48% 来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不过呢在7个主要的关键中呢，目前两个人的这个选情还是焦灼，是5-5。那么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接下来民主党的代表大会还有3天有各种不同的主轴以及重量级的人物登场。接下来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呢将以美国未来的大胆愿景为主轴发表演说。星期三呢则是前总统克林顿以及前国会议长佩洛西将以为自由奋战为主轴发表演说，来铺陈副总统被提名人沃尔兹出场。那当然在星期四呢，这个哈里斯将会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主轴来正式发表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许波，
好的，那么哈里斯的这个演讲呢将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您预计哈里斯将讨论哪些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呢？
是，我们看哈里斯呢在上星期已经率先公布了某一些他的经济政策，当中呢当然除了要解决一些经济，就是说打这个物价房价之外呢，他也要来帮助所谓的女性。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次的议题当中，他会关注的是包括堕胎权的保障，包括女性，例如说妇女如果生产的话呢，如何来协助你国家协助你育儿帮助这个提高生产率等等，这样子来协助妇女能够赋权的一个这样子的政策。那么呢我们看到哈里斯这一次的他一个经常的一个口号呢叫做 not going back， 不再回到过去。那这其实是与特朗普是这个是做这个口号，就是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度伟大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特朗普是说呢美国要像以前一样的更像以前一样的伟大，那哈里斯的竞选主轴呢将会是以未来为前景，说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我们应该是要往前继续 迈进。那所以他这样一个做法，其实他的口号还有他的一个竞选主轴跟精神，其实跟当年的奥巴马是有点类似的。我们都还记得奥巴马当年的竞选的这口号是希望，那么现在这个哈里斯他是以迈向未来还要以快乐来作为他的一个竞选的精神。嗯，那此外呢，另外一个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妇女之外呢，当然这个巴勒斯坦还有中东的这个战争呢是非常受到关注了。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到昨天这个亲巴勒斯坦的一些抗议者已经来到芝加哥了，并且已经是在一些这个会场方面有进行了干扰活动，预计接下来几天也会有大型的抗议的活动。那我们知道呢，哈里斯其实在这个巴勒斯坦方面的议题呢，他与拜登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口吻上面是比较强硬的。例如说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这个他会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呢，他表示说他有强硬的向内塔尼亚胡表达了必须要这个人道来处理加沙地带，并且要赶快通过这样停火协议。那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星期从上个星期四开始这个已经在多哈进行了多轮的停火协议的谈判。那这个拜登政府这个白宫的官员呢，在一个简报当中告诉记者说呢，预计在本星期，其实也就是在民主党大会的期间啊，这个停火的协议就有望能达成。那是不是会赶在哈里斯星期四的演说之前达成一个停火协议？那就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徐波，
好，我们感谢黄耀毅在芝加哥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越共领导人首战访华，两个共产党国家貌合神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越共总书记苏林时表示，中国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支持越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苏林前一天抵达广州后表示，在越南对外政策中，中国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头等优先。但是就在苏林访华前一个星期，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首次举行联合军演，向北京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去年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河内，签署了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协议。那么中越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共产党意识形态，还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北京强调中越关系特殊性，与河内宣传的越中关系优先地位有何异同？两国关系还能回到过去这个同志加兄弟的那种状态吗？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是主持人徐博兄好，傅先生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作家、时评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徐先生好，王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官媒声称西方国家读不懂中越关系的特殊性，两国同是共产党国家，两国执政党的党际交流对于两国关系，这是中共官媒的话啊，说是有举旗定向的作用。那么习近平在会见苏林时候满口我们看到呢，也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那么我来请教台湾的王志胜博士，中国的习近平、越南的苏林以及他的前任阮仲富都是党国合一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频繁互动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是，要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哦，可能要从这个越共的、越南的这个刚过世的领导人阮富仲哦，来看哦，因为阮富仲跟习近平的这个基本上整个执政的历程很接近哦，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同时掌握了中共以及越共的一个政权。那同样的，他们两位也都在这个各自的国家，在中国跟越南执政超过10年以上，换言之，两个人哦，包括这个刚刚过世不久的阮富仲，基本上都是 这个打破了原本应该有的一个任期限这个限制哦，所以给开个玩笑讲哦，这个中共的领导人跟越共刚过世的领导人阮富仲，习近平跟阮富仲两个人啊，搞不好在这个所谓维持各自政权的稳定性上面，或各自政权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面啊。搞不好啊，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哦，双方都打破了原有的一个体制哦，所以确实你必须承认，阮富仲跟习近平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包括了这个二十大哦，二十大习近平第三任连任之后，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这个外国元首哦，就是越南的总书记阮富仲。那同样的，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在2023年出访的时候哦，也是这个先到了越南，再到了新加坡。那更不用讲，在之前两国的元首其实互相往来哦，有这个数次之多哦。好，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这个主持人的所提这个寻及到，就是说中共跟越共之间这种频繁的互动，与其说是对两国关系哦的发展的作用。更直接的是对这两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你这个相互取暖哦，保障彼此之间作为打破制度要永续执政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像刚刚讲惺惺相惜的做法，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的是中共的领导人跟越共的领导人如何。在习近平今天口中所言的所谓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当中，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哦，来彼此的交互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支持。嗯，好，那回来这样子，苏林这次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那我们要知道，苏林他是这个五月哦才接任国家主席，然后很突然的，因为阮富仲的过世哦，他这个当选了或者是接任了所谓的这个越共的总书记。所以你看这样子突然性的情况，我们客观的讲，苏林在这个越南的高层政治或者是越共政治体制当中，他的权位到底有多稳固哦，这是一个疑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见到苏林之后讲三件重点。第一个，悼念阮富仲，也等于间接这个定调了，或者是间接这个支持了苏林作为阮富仲唯一合法的这个政治继承者。第二个，他强调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于是在提醒这个越共跟这个中共啊，应该走在同一条意识形态的道路上哦。然后等于说，等于也是告诉苏林说，你这个小老弟以后记得跟着我老大哥习近平走。嗯。第三个，最后就是要这次所谓的中越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签署，在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也等于啊某一种程度想要透过绑住越南或者是绑住这个苏林啊，来达到中国这个进一步这个强化中越关系的目标。所以其实这样的参访，某种程度我们更直接的讲，是为了习近平以及为了越共的领导人双方权力巩固的一个基础。
好。那么苏林这一趟中国行呢，我们也看到具有鲜明的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第一站呢，昨天是在广州。据报道，苏林在那里寻访了越南开国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所谓红色足迹，并称赞呢越中两国同志加兄弟的这个友谊。我来请教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啊，您怎么看中越两国这种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呢？
如果说刚刚王博士说的非常好哈，我觉得他说的一个典型的就是核心的东西，实际上他们这中国和越共，中共和越共实际上是在抱团取暖，因为在面临这个民主的浪潮啊，他感到很寒冷啊。那么很多人可能不大清楚在中国在越南他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越南，我有朋友在越南做生意在越南他实际上是没有防火墙的，不像中国这样的有防火墙，但是他的这个他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也就是在亲美，也就是说改革和这个 或者保持原有的共产党的心态上，原这个保证保守派啊，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大的。实际上，这个武林呢，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哈，你知道吗？他在去广州拜访胡志明的革命活动遗址的这个现象呢，就让我想起什么？就想起了胡锦涛上台以后跑到西柏坡，好像习近平上台是跑到延安还是哪吧？大概其实是这样的，就说他们如果作为我可能比王博士年纪稍微年长一些啊，因为我生长在60年代，那么我们看过很多当时我在中国能够看到的书。那就是描述这个越南啊，怎么跟美国人作战，南方来信啊，这本当时就很有名的一本书啊。那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外界的一个情况的书。那么在我在15岁的时候呢，中越两国打起来了啊，那个时候又把这个越南呢说的是这个面目狰狞啊，然后接下去打了8-9年吧。89年，然后哎，那好了，现在又来了。也就是说，他这个前景啊，我可以说一句话：实际上，中所有的共产党里头，他其实没有道义可言，所有的道义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他们背后，他只有利益，他只有利益。那你去看中共也好，越共也好，苏共也好，他跟你签合同，永远是他打不过你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给你签；一旦他不需要你了，他打得过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合同吃掉的。所以中越两国，他现在这个事情，他永远是在一个就是互相利用的事。这王博士一开始已经说了。那再一个哈，就是说，其实越南人对中共，他有一种那种恨爱交加，这是我一个朋友在越南做生意的朋友亲口跟我说的。这恨是什么呢？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在胡志明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和后来1954年在巴黎和会啊，就是因为他是当时是越共对法国殖民者作战吗？其实当时这个结果，越南越共是非常不满意。他们当时越南跟越共，他是想统一整个这个越南，但是呢，这个相当于在中共的这个坚持之下啊，保持了南北分治。而且哈，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当时越南呢，他们去中共去谈判的时候啊，包括周恩来，他都居然不知道整个叫当时叫中南半岛嘛，中南亚半岛。印度支那啊，他们叫印度支那，不知道有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国家，当时那个两个就是有这种区分哈，当时让越南人非常的恼火，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也不高兴啊。这次我就是讲一句闲话，就是说中共他外交也好，他其实这个功课做得很差的啊，我们就讲王博士知道叫土共哈，他是真的很土。他很多外交的事情真不知道啊。那么他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简单而言，他越南人他实际上对中国人既提防又不得不依靠。
好的，这就是
他实际上这是一个关键点，大家要理解中共和越南的关系，要记住这一点。他在政治上对爱恨交加，
好的。刚才呢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越这一次交往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怎么看。我们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昨天这个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中越的地理关系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政治关系是他们共同的生命发源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现在他们虽然都丢弃了吃不饱的马克思主义，但还在维持着维护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帽子，其实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发财发财发大财。天地良 说中越两国的国家利益一定是有很大冲突的，比如南海海域的划分和产业转移面临的问题，但中越两国把持国家的执政党最先考虑的应该是怎么永续执政的难题。在这个方面来说，两党都是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尤其习似乎呢想用几乎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来分庭抗礼。越南在理论和实践上实际都向中共取经。另外一位叫韩松不学习，韩松不学习，他说呢，就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越南出现一个小习近平只是大概率的事情。越南对中国而言永远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恐怕才是习近平非常乐意看到的。好的，我们刚才呢提到了，就是两国呢现在都强调共同的价值形态、意识形态，然而中越这两国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上的所谓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一碰到涉及领土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面前呢，就显得非常脆弱了。众所周知啊，越南共产党1970年代建政之后就一直与同是共产党国家的中国关系恶化，直至两国发展到直至呢叫兵戎相见啊，这个所以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我们看到呢两国才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执政的时候这个中越关系逐渐热络起来，过去两三年呢更是出现了年年互访的势头，这是为什么？
是没有错，这个现在我就引用一下习近平今天在跟苏宁见面的时候再三的强调的，他就讲到刚刚不管主持人也好副先生所提到的所谓的越中情谊深啊，同志加兄弟啊，这样子啊，不断的想要去强调而且强化放大所谓中越两个共产党执政党的红色基因哦。那这个做法大概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要呼应说这个主持人刚刚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为什么特别是这两三年为什么这个加速这个对于越南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分几个层面来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层面。因为习近平今天也特别开宗明义的讲说这个今天跟苏宁的见面是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的这个会晤，换言之其实习近平他的刚刚讲抱团取暖也好拉帮结派也好，他总要找一个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政党作为他的这个左膀右邻，北边有北朝鲜哦，那这个你说这个俄罗斯可不可靠？但是至少他现在不是共产党。那这个南边的越南哦，那作为一个中等大国或中等强国，那又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而且又寻求这个过去这个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经济发展路线，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值得拉拢的伙伴，特别在意识形态上面。那我们要知道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的坚持跟强调，以及刚刚这个傅先生所提到的对于共产党如何永续执政的这样子的重视哦，正好哦苏共是啊对不起这个越共啊是他这个必须要拉拢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习上来之后是这样的。那这是短长期因素，短期因素在于两个，就这点如果是这三四年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南海问题的复杂，以及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到美国更积极的想要介入不是东南亚了，而是介入中南半岛的事务当中，这个会让习近平他这个如履薄冰，希望啊进一步拉拢越南，不管在南海问题上面不要再多一个对抗的对手，或者是在中南半岛上面不要因为这样子越南转而投向美国的这个怀抱当中哦，那这对中国的整体的地缘政治的或地缘战略的位置是有很大的打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很努力很积极的想方设法在拉拢越南。那至于越南的外交路线我们待会后面可以再来谈哦，这是短期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当然就是经济上的因素。我们必须承认了，在美洲贸易战之后，我们也都知道说，中国受到这个外交受到贸易的制裁之后，很多都所谓的洗产地啊，到哪里去洗产地？到越南去洗产地。不管我们台湾台商也好，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中资企业也好，很多都到越南之后， 这个贴了越南的牌在出口过去，我们把它叫洗产地。那所以换言之，中越之间特别在这五年内的这个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部分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如果没有一个像越南这样子规模的国家帮助它作为经济出口的中转的这样子的一个跳板的话，它的经济恐怕会比现在来得更加惨烈哦。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一次预计中越要发表联合声明当中，经济议题会是这两个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基于这个长远因素以及两点的这个短期因素，你会看到北京哦是确实是想方设法非常积极的在这个拉拢或者是在这个增进中越之间的关系。
好，那北京呢在积极拉拢，越南呢也有这方面的意向。那我就请教傅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就是您觉得中越关系会不会回到过去的那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呢？
如果我简单回答的话，我可以告诉要跟徐先生说不可能，
不可能。
原因有几点哈，就是说实际上中共在跟越南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是以一种大国和上国的心态去看待越南，那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越南人其实是很反感中国，就是说，他总觉得第一，你中国有殖民啊，有侵略这个我们的历史，同时呢，又是你有一种奢侈施恩者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一点，这要记住，这是越南人非常反感的，所以再加上领土纠纷哈这些事情，但是利益纠葛，还有记住还有一点重要，越南本身政党内部，中美越南共产党内部，它也是有亲美和亲华的，有两派之争。亲华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去亲美的这些人，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批人，他会有这个趋势呢？是因为越南人本身对中国他是有一种害怕的心态，因为中共从来是一个侵略者的心态，不要，当然大部分中国人不要说什么中国人的爱好和平，从来不去侵略别人，其实中国如果不是侵略别人的话，中国哪来这么大的土地，对不对？那中国侵入越南的时候很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中共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点还要注意到叫中共本身，中国本身对的经济它还有一种侵略性，它这种侵略性实际上在越南的话，它也很担心你这个中国对它的经济它是过度依赖经济，所以就是刚刚王博士也在说的，在据我所知在越南的投资可能三星是很大的，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中国以外，台湾以外还有韩国日本他这样的投资，他是非常懂投资，不同的投资者他使用的利益也是有纠葛的。
好的，
他势必会影响到他们这个越南本国的一个决策。
好，
这是我想说的。
这个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想给大家呢这个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狮子先生说，中国和越南的矛盾除了南海诸岛领土争端，还有就是中国希望呢在柬埔寨修铁路引发越南不满。中国成为苏林就任越共总书记后首个出访的国家，凸显越南新一届领导人对越中关系的重视。另外 Jack 刘说，都是儒家文化圈的，又都是一党专政，无论历史现实地理距离不可能不友好。还有一位叫工作人员说，越南总书记刚上任，继续大国认证及其背书其地位，所以才去中国拜访，等到越南总书记政治地位巩固之后，还是会跟中国对着干的。的确，越南方面口头声称将把越中关系置于河内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地位，但是就连中国的分析观察人士都认为，河内不会因此就冷落美国。去年越南和美国缔结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就引起北京的不快。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越南坚守的是竹子外交原则， 在优先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避免产生对中国的依赖。那您预计未来越共会改变这种外交原则吗？
是，我相信是不会的了，因为越南这样子的外交原则最符合越南整体大的国家利益。什么叫竹子外交？竹子是代表本身这个主体啊非常的坚韧。我们都知道其实竹子啊它是非常坚韧的一个植物，但是当这个风来的时候，那你就看那个竹林那样子可以随风摇摆，也就是说它坚韧而有弹性。而这样的坚韧又有弹性，其实你会看到是越南这几年来最主要最软负重的最主要的外交路线。我们就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在2023年是去年的时候9月份拜登访问越南的时候，我相信是出北京的意料之外的，跟这个美国跟越南之间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相信这个动作啊，让北京让习近平应该是相当的惊吓。那但是也很好玩，在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急忙忙的12月份也到越南去，这个当时阮富仲也和习近平维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下，也愿意跟这个习近平发展所谓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换言之，越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中等强国，他不能单一依靠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临近这一个这么庞大的中国，从地缘政治来看，所以他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所以他一方面跟美国，一方面跟中国，那这样子阻止外交，我相信这个苏联他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好，那么河内和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就在上个星期，河内呢与菲律宾，就是越南和菲律宾呢，在菲律宾湾举办了两国首次海警联合演习，这也引起了北京的反制。解放军突然呢，在越菲演习前三天就宣布要在南海军事演习作为回应。那么越南这一举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给苏林的中国之行蒙上阴影，但河内似乎并不在乎。来请教傅先生，您预计中越两国在前有说不清的这些恩怨情仇，现有呢这个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之争的这个情况下，两国关系会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吗？傅先生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就好。
好，我个人觉得有没有巨大的首先它不会有巨大的改变空间，而且呢它会不会变坏取决于越南本身国内的政治形势。如果他的改革，他的政治形势偏向西方，就是比如越南共产党的控制力下降，那恐怕跟中国的关系会更恶劣。如果要是保持他的一个稳定性，就比如说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统治，共产越共他要统治的话，那他跟中国的关系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评论。
好，我们感谢王志胜博士和傅志斌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